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看整个的第十七章。前边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和希拉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在那里边呢来建立教会，受到了呢很多的难处。他在那里边呢，虽然工作大有功效，但是受了逼迫，最后呢他们离开了腓立比。那么就进到了第十七章。十七章呢第一节呢这样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保罗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这里我们也知道，腓立比也好，帖撒罗尼迦也好，这个教会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马其顿。所以当讲到了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来表扬马其顿教会他们有乐捐的厚恩的时候呢，我想指的也是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并且呢保罗呢在腓立比书当中呢也提到了腓立比教会对他们的这个支持，对他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也是在马其顿。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说帖撒罗尼迦很有意思的，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个地方呢又应该有很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有正常聚会的嘛，甚至于都有会堂的。第二就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也就是说一连三个星期天呢，他星期六呢他都到会堂里边和这些犹太人在讲论福音，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呢按照他惯常的习惯呢，他首先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要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讲道，也表明他对他的骨肉至亲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因为在犹太人会堂中宣教的话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对旧约圣经呢非常的熟悉，所以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过来的话呢，他们通常都会很容易的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对建立教会的话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这次呢也是一样，保罗呢同样也按照他的习惯先来到了犹太会堂，跟他们在讲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他的死和复活来做见证。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对于他在里边在讲说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害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基督受苦和受害呢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前面我们讲过了。所以保罗在那里就一直在为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害和从死里复活呢来做见证，来见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虽然这些犹太人的传统和习惯不能接受，但是他依然在这里告诉他们他真的是的。虽然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基督是受苦的，但是他依然告诉他这位耶稣受苦的耶稣受害的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就是基督。世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有些犹太人呢听了保罗的话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了耶稣了，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他们也悔改信耶稣了。第五节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但是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对于保罗所传这个信息呢，那对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他们觉得说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基督呢？基督怎么可以是让你讲成这样，把他给讲死了啊？还讲到这样的受苦，好像在他们心目当中呢，与他们心目当中荣耀的基督呢，好像不相符一样。但是呢，有些人就信了，所以这些人心里就嫉妒他们。因为我们看到了主耶稣那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有人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些大祭司也好，祭司也好，还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好，还有那些公会的人怎么样，他们心里就嫉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是宗教的领袖，但是这些人不跟他们了，跟耶稣基督了，所以他们就嫉妒他。这里面一样，因为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信耶稣的人，他们离开了不跟随那些犹太教的人了，他开始跟随 保罗和希拉了，所以这些人心里就嫉妒了。嫉妒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招聚了市井匪类，哇，就是这些地痞流氓嘛，我们说地痞流氓吧，然后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因为耶稣接待了保罗和希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他们这些所谓信的犹太人，他们对于保罗的处理的方式，他们竟然用招聚那些市井的匪类，用这些地痞流氓来对付，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人宣称他们是信神的，是公义圣洁这位上帝的百姓，但是他们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一个人，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甚至于我们当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祭司，那些大祭司、祭司长这些人，还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竟然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主耶稣呢？他们做假见证，伪造罪证，对不对？栽赃诬陷，谋杀的手段，这些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却是这些自称为信，甚至于是这些宗教领袖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第六节呢，就说到了耶稣家里边呢，因为耶稣接待保罗和希拉，他们就来到耶稣家里面找保罗和希拉，找不着，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所以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耶稣还有几个弟兄这个接待家庭的人呢带到地方官那里边，怎么样呢？他控告他是这样子的，控告他们说什么呢？说哎，那些扰乱天下的人，那些搅乱天下的人，就是指保罗和希拉。那么他们到这边来的时候，耶稣收留他了，收留他呢就违背了该撒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另说有一个王耶稣。所以你看这些反对主耶稣的人，他们反对使徒的人，他们和反对主耶稣呢，他们都是如出一辙的。你知道说另传有一个王耶稣，这个是谁听了最不高兴呢？当然是罗马政府，因为罗马政府的罗马有分封王，他有这个分封王，你要传另一个王，也就是说不要犹太人听罗马政府的，而是要听这位耶稣的，所以这是让罗马政府觉得呢，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是想造反的，这些基督徒想造反的。所以你看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控告的目的呢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我们想到说路加福音当中讲到的时候，有个人来问说，哎，我们要不要交税给该撒呀？主耶稣说，该撒的就归该撒，神的叫归神。所以他问那个问题呢也是一样，如果主耶稣说不能给该撒的话，那么就他就相当于是一个挑动百姓对抗政府的，对抗罗马政府的这样一个罪的。所以他们都是如出一辙的，他们也在这些罗马人的政府的面前怎么样控告他说他们要造反，就这个意思。然后第八节，众人和地荒官听到这话就都惊慌了。你看这些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什么惊慌呢？因为这些人要造反，因为他们要自立为王，基督徒要自立为王，所以他们都惊慌了。第九节，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他们了，就说也是取保候审，就收了这个状子了。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了，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当这些人抓了耶稣他们这些全家取保候审之后呢，然后这些弟兄们说就让这个保罗和希拉呢就把他们打发他们走了，去比利亚那边，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工作呢就到现在呢就告一段落了，也是帖撒罗尼迦有一些信徒在一起了，他们也有聚会了，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也是在苦难和逼迫当中开始的。那么第十节的时候呢，保罗和希拉就到了比利亚，到了比利亚这个地方呢，他还是按照惯例怎么样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去讲道，为主耶稣是基督他复活来做见证。第十一节这样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他的道是也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里就说什么呢？到了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呢， 就不像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因为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大家都反对这道，抵挡这道，但是到了比利亚呢，比利亚人就甘心接受这道，所以他们呢就没有这些暴力啊、抵抗啊什么的，他们呢也是愿意去听，而且也愿意去相信，而且他们怎么样，还天天查考圣经，他们要听，哎，我这个星期听的这个道对还是不对，有很多人都相信了。然后到了十三节呢，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所以呢，这时候呢，那些在帖撒罗尼迦反对保罗与保罗对抗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听说保罗去比利亚了，哎，这些人就跟着来了。那么后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一直呢这些人呢他们会跟着保罗的，有两种人，一种跟着保罗的，一种是什么呢？这些反对基督徒的犹太信徒。另外一拨人呢，还有一拨人也是总是跟着保罗然后做这个反对的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犹太人的信徒鼓动外邦人的信徒要守割礼的这样的一帮人，所以他们一直跟着保罗做这样的破坏的工作。那么这些人呢，是他们不是信徒，他们是犹太教的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又来捣乱，来扰乱保罗的工作。十四节，当时弟兄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所以这里边呢，保罗呢就暂时把希拉和提摩太呢留在了比利亚，然后保罗呢就离开了比利亚。也就是说，希拉和提摩太呢继续在比利亚来工作，那么保罗呢就先走了。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去哪儿了？就去雅典，就是希腊，圣经里叫希利尼。去到那里边之后的话呢，然后送他到希腊的人回去之后呢，又叫希拉和提摩太也到希腊来。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保罗到了雅典之后，我们都知道在希腊呢，希腊那个地方呢，就是到处都是偶像的，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它到处都是偶像的。所以保罗到那里就很着急，因为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忧伤。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呢，他就是这样，走到哪里边呢，他想到的呢，你看他想到的事情呢，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想的是游山玩水哈，看看风景如画，但是你看保罗呢，他到这个地方呢，看到这里边的偶像的时候，他就心里着急，他就必须要把这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要传给人。所以他就在又是在会堂里，在犹太人的会堂里怎么样，和他们辩论，与这些犹太人在那里辩论，当然那里边也有希腊人。然后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那么伊比古罗和斯多亚呢，这是两个学派的，两个学派呢，他们呢是两个哲学的学派，今天呢还有的。那么他们主张的观点的话呢，是和圣经是有冲突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就与他们来争论，与他们辩论。那么有的说这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在除安外邦的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为保罗跟他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死了，但是他却从死里复活了，显明他可以救罪人。所以呢这个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个门派的就说，哎，这人瞎说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讲到了说死和复活来说，对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哲学的一个学派的。那么另外一帮人呢就说，哦，他们讲一些鬼神的事情。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虎，说你所讲的这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虎，把保罗带到了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虎，然后呢在那里边就给他说，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呢面向的是这样说，说，哎， 这最近现在你一直在城里边讲这些事情，都传到我们耳朵里边。这些人自以为他们是什么呢？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哈，他们都是有很高的智慧的人。我们都知道，希腊人呢，他们讲求的是智慧，所以他就把保罗叫过来。实际上这是一场什么？是一场论战，要跟保罗争辩的，要在亚略巴古和他争辩的。然后说你跟我们讲一讲你是什么意思。然后21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所以那个时候那些雅典人呢，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要有智慧，所以什么事他都觉得奇怪，什么事呢都想听一听。所以把保罗事你讲一讲我们听一听。实际上呢，他们是想挑战保罗。然后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所以保罗首先给他们讲说，你们雅典人，我走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偶像，看得出来你们是敬畏鬼神呐，因为偶像嘛，偶像就是鬼神的事情嘛。然后23节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我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保罗就说我在走道的时候看见你们有一座坛，那坛上你们所拜的那个神叫什么呢？叫未识之神。未识之神就是你们自己都不认识的神。如果你们所不认识的所敬拜的这位神，到底有没有一位神呢？是有一位神。那这位神是谁呢？让我告诉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的宣教策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他的切入点非常好，他抓住了这些希腊人他们敬畏鬼神，所以呢告诉他，你们既然不认识我，就告诉你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谁呢？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里基本上否定了在雅典所有的那些偶像，因为那些偶像都是供奉在庙宇里边的。所以保罗说，既然是宇宙的主宰，他怎么能住在你修的庙里边呢？然后呢他就说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跟他说，既然他是神，他不用人手服侍他，好像说他吃东西也得别人喂他，他走路呢也别人得抬着他。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曾经嘲笑那些偶像，就是这样，他们这个你看，他们走路也得需要人帮忙，吃东西也是，他到处都需要人帮忙，那他怎么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说这样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不需要别人来服侍他，也不需要，他不需要，他是自给自足的，反倒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是造物的主。然后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然后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保罗就跟他借着这些希腊人敬拜这些未识之神，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认识我认识，我就告诉你，这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并且把生命气息赐给人的。而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在世上能活多少年，我们所住的疆界都是他定的。然后怎么样，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实际离我们不远。所以这里说，你们在这里边好像是这个讲了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智慧，搞得玄乎其玄的，实际上这位神离我们不远，我们可以揣摩耳得，应该去寻求他。你知道当那个希腊人呢，当他们讲到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有人很多的人在讲哲学，当讲哲学的时候，实际本来很简单一个事情，让他讲的就很麻烦，就玄乎其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说，实际神离我们不远，而不是像你们这些人所讲的好像是神乎其神的，好像是根本就不可以触摸，不可以得到，好像多么高深莫测，如何的玄妙。不是的，实际这位神离我们不远。28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 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呢，保罗这里边就说，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呀、动作呀、起居呀、吃饭呐、睡觉啊，都在乎神，他离我们一点都不远的。然后29节说，所以你看，我们既是神生的，是神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既然是神造的，我们就不能够再造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这些造偶像呢，就是在造神嘛。所以保罗说，你本来是神造的，但是你现在又造神的像，用石头用金银，靠你们自己怎么想，靠你自己的手艺来造个神，说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人是神造的，人就不能够造神。然后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这里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显明他自己，没有来，或者说没有复活之前，人蒙昧无知，没有显明的日子，说神并不见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主耶稣呢，神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的话，这位神显明神的旨意的这样一位基督呢，已经来了。所以他并且他吩咐要悔改。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讲到说耶稣基督，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呢，他这里边就告诉这些人说什么呢，如今这个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并且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呢已经来了，而且是有人可以给他做见证做凭据的。所以保罗现在就开始为这位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的。第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的他了，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所以众人听见说一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实际上这就是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这些人的理性的范围。你知道一个人无论他如多么的聪明，他靠他的理性都是无法理解，无法明白，也无法接受死人可以复活这件事情的。所以当保罗一讲到了说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基督是救主，吩咐人要悔改的时候呢，这些人说，哎呀算了算了，有时间再来听嘛，瞎讲，就是这个意思。于是33节，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还有别人一同信出。所以这里边呢，保罗跟他这样辩论结束之后，或者说在雅典这个地方他做这些游行布道的时候呢，我们看这里边说有一个官，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信了，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所以还是有一些怎么样，还是有一些人相信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第17章，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在第17章当中呢，讲到了说保罗和希拉他们离开了腓立比，然后就进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难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逼迫，但是呢他还是把福音传到那里，还是有许多人相信了。于是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在犹太人是帖撒罗尼迦当地的这些犹太人来反对他，保罗和希拉就来到了比里亚。在比里亚这个地方呢，环境呢就是不像帖撒罗尼迦那样的凶险，这些人呢很愿意接受，很愿意查考圣经，也愿意追随保罗。只是当他在这里工作正做得好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福音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那些从帖撒罗尼迦反对保罗的人呢，从帖撒罗尼迦跑到了比里亚，还在做这些破坏的工作。做这些破坏的工作之后呢，保罗呢就离开了比利亚，把提摩太和希拉留在了比利亚，继续做福音的工作。他就来到哪儿？来到了雅典，希腊的雅典。来到希腊的雅典呢，并且他告诉说，当他到了希腊的雅典的时候呢，希望那个提摩太和希拉呢也能赶到雅典。那么在提摩太和希拉没有赶到雅典的时候，这时候呢，保罗呢就在雅典城里边呢，就是到处走，他就看到了许多的这样的偶像在里边。当他看到这许多的偶像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非常的火热，要传福音。当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希腊人呢就非常的看重这个智慧，所以他们要挑战保罗，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你到底讲什么。那么保罗在那里边就借用了 他们所敬拜这些乱七八糟的神，甚至于不知名的神，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敬畏的神是有的，你们敬拜神呢是好的，敬畏鬼神是好的，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我告诉你。所以以前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是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蒙昧无知。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位耶稣他已经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了神的心意，说他是基督，你们就应该悔改。为什么呢？他是基督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为他做见证。所以那些智慧的人呢，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他是无法明白也无法接受这种超越的能力的。所以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听了。于是他们就走了，而且讥笑保罗。但是呢，还是有几个人呢信主了。然后在18章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好，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三个地方的不同的境遇，一个是帖撒罗尼迦，一个是比利亚，一个是雅典。在这三个地方的话呢，传道的时候呢，用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学习哈，我们可以学习一些。那么这三个情况呢，第一个，在帖撒罗尼迦遇到很多的难处，保罗也在那里做了该做的事情。好了，到了比利亚之后呢，很顺利，那保罗呢也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和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也做了他该做的事情。那么到了雅典的时候呢，保罗一个人呢，看到这些人都是到处都是拜偶像的，对这个对福音没有兴趣的，当新闻听一听的这样人，那保罗也一样把福音给他们传出去了。那我们从这个保罗所经历的这三个地方，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虽然这三个地方对待福音也好，对待使徒也好，他们的态度好像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呢有暴力，第二个虽然没有暴力的话呢，但是也受暴力影响。第三个到雅典的时候呢，哎，那些人根本就好像是没开窍一样，他们就愿意用智慧来衡量。犹太人是用犹太人的传统来衡量这个福音，那么雅典的人呢，他们愿意用他们理性当中的智慧来衡量这样的福音，他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保罗、提摩太、希拉他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高举智慧的希腊人也好，面对这些高举犹太人传统的在帖撒罗尼迦也好，或者在这些普遍被接受的这个福音可以接受这个福音的这个比利亚也好，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核心，是什么呢？不管面对环境怎么样，他们都在给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来做见证，都在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都在向人来宣告福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有个传福音的一个原则，传福音的一个原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中所说的一段经文，就是保罗在对提摩太给提摩太的这一段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警戒，或者一个命令。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第一节这段经文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经文，因为保罗要吩咐提摩太，他吩咐提摩太就吩咐提摩太，就是我吩咐你就好了，但是他这里边却说我在神面前吩咐你，然后我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我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可见这个嘱咐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重要，所以提摩太你一定要听，非常的重要这个嘱咐。那这个嘱咐是什么呢？第二节就说务要传道，一定要传道，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给基督做见证，这件事情是顶顶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最不可少的，无论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就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说无论有没有机会，这个时间对不对， 有很多的人呢这样讲说，哎呀我没有机会。不，无论有没有机会，保罗在雅典有机会吗？没机会，那人不听他的，他没机会。所以这里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怎么样，你总要专心，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传福音，要把这福音传出去，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一定要有百般的忍耐。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缺少这种忍耐，然后用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说，因为时候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什么叫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就是到时候了，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人耳朵发痒，不喜欢听那些纯正的道理，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喜欢听自己能够满足自己里边的邪情私欲的东西。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不要人家喜欢听什么你就讲什么，而是你要专心来传福音，专心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今天看到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人喜欢听，就一定有人喜欢讲。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向以色列百姓来传达耶和华神的话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那些以色列人怎么说？说耶利米，我们不想听你的话，我们有祭司，我们也有先知，我们那个先知跟我们讲话我们都很爱听，我们也有智慧人，但是我们不喜欢听你讲的。什么意思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喜欢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们所讲的话，因为那里处处都是责备。而在这个时候呢，就专门出来了一些先知，这些是假的先知。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就到处给人家祝福，给那些恶人作恶的欺压人的给他们祝福，然后告诉以色列人没事没事没事，这样的安慰他，用这样的虚假的信息来安慰他。有这样的百姓的需要，就有这样的师傅。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迎合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师傅的。你比如说成功神学，今天这些人呢，很多的时候都想借着信仰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就有成功神学啊。你要成功吗？你就成功，你要发达你就发达，神就祝福你。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做这样的师傅，你务要专心。专心是什么呢？专心传扬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你一定要专心在这上边。所以保罗、希拉、提摩太，我们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到了三个地方，到了三个地方，虽然面对不同的环境，但是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没永远都没有改变的，就是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些属于主的羊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就相信了，这福音的种子就撒下去了。所以后边我们虽然看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在腓立比有那么大的逼迫，就是因为保罗在那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所以后边才有那么美好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和腓立比教会。你看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对他们充满了爱呀，对他们充满了对神的感谢，看到了神借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腓立比所做的功。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撒下的福音的种子的时候呢，神就会自己做工，因为我们不过就是撒种的，我们不过就是浇水的，我们不过就是挖施肥挖土的，而要它生长的是谁呢？是神自己。所以保罗劝导提摩太说，你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专心，务要传道，这个是不可更改的。即便那些人耳朵发痒不愿意听，你也要讲。那些人转耳不听真道，去讥笑去讽刺去挖苦，你依然要专心在这上面。你不可去 tickle 他们的耳朵，你不可以他们耳朵痒你就挠，而他们耳朵痒你就挠什么意思呢？就讲迎合他们的信息使他们高兴，这是不行的。必须要专心在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件事情上面来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呢，作为传道人呢，我们有这样的倾向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呢，我就多讲；大家不喜欢听什么呢，我就少讲。如果符合圣经的话呢，那可能还是太好一点。更有甚者是什么呢？他们用圣经上的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来满足会众的这些恶欲，那就是更讨厌的事情了。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的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我们翻到彼得前书，我们作为传道人呢，要专心，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么做弟兄姊妹的话呢，那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的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就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呢，我们作为听的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爱慕那些纯净的灵奶。再讲一遍，我们吃东西呢，是根据我们个人口味不同的。我喜欢吃辣的，辣的就是最好的，对于我来说。但是呢，对于神的话，是以纯净来判断好坏的，不是以我们喜欢听不喜欢听来判断作为好坏的。神的话，我们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那都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好多呢，是说心里话，是与我们这个本性相反的。若不是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的心的话，我们断不喜欢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都是责备的。我们看历史历代的先知，为什么总是被这些君王、被这些犹太人杀掉呢？因为他们的讲的话呢，都是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呼召这些以色列人悔改回转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听的。同样，今天主耶稣在圣经里边，在福音书里所讲的话，都是呼召我们悔改的，因为我们错了。所以有很多人听了之后不好听，为什么总这样讲我呢？我这人还是不错的。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偏离了这些。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就开始讲什么爱的福音，福音爱，对不对呢？对。但是呢，把爱超越了真理的话，那就不是爱了，好像是把我们这位神一点也不公义一样，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看起来是基督徒，他以为他讲的是基督徒，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从他的行事为人上来看呢，根本看不出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呢？这些人就是被蒙蔽了，被骗了。他们以为这位上帝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上帝，他们不认识十字架，他们也不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基督。这是成功神学当中的一种。所以呢，弟兄姊妹，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呢，我们一定不要耳朵发痒，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要纯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我特别强调我们弟兄姊妹要在一起查经呢？因为查经，这是原汁原味的，这是纯净的灵奶。我们有了这纯净的灵奶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读别人的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分辨力了。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所讲的，我们就不会像那小孩子随着风飘来飘去的。今天说，哎呀，流行某个牧师的书了，好了，我们就都看这个牧师的书。哎呀，明天又流行某个牧师的讲道了，我们就全听他的讲道。我们不会的，这一切都不能够替代神的话。所以呢，不管他讲的对不对，我们一窝蜂就都去听了，最后怎么样？我们集体中毒，这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传道人，你务要传纯净的话语，是神纯净的道，纯正的道，不管得时不得时，这是你的工作。我们看，如果说要有机会的话，我们看旧约当中的那些先知，我们看，我们就可以走得早一远一点。走得远一点呢，我们可以看谁？我们一看挪亚，挪亚传一边造船一边传福音，有人听吗？没人听。但是挪亚有没有传？有传。所以我们看旧约当中那些先知都在讲，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何西亚也好，哈该也好，撒加利亚也好，但利以理也好，他们传扬那些福音的时候，尼西米亚那人有信吗？没有信。但是他们有没有传？有传。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讲谁？讲耶利米。神所交给他的信息啊，他为这个信息受尽了苦难，饱受折磨，但是他依然在宣讲这样的信息。以赛亚先知甚至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依然在向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发出呼召，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务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寻求人的荣耀，要专心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听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效法比利亚人，不要效法那些雅典人，当着新闻就听听而已。我们要爱我们那纯净的灵来。所以比利亚人怎么样？他们要天天查考圣经，看保罗讲的对还是不对。哇，我们讲到说保罗讲到，你还要检查对还是不对。但是保罗呢，在这里边的确是给他们是正面的一个称赞呢，说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帖撒罗尼迦有一帮人怎么样？他们是起来喜欢挑战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挑战，而比利亚人呢，他们就甘心领受了，领受了之后呢，还要查考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纯净。你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凡事不要听听说说，凡事不要道听途说，当然我们要听一些好的传道人讲道，我们也要看一些这些属灵前辈们所写的书，但是这一切呢，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那么我们读人家书的时候，我们也读不懂。人家好在哪里，我们也不懂；人家错在哪里，我们也不懂。我们就糊里糊涂的信，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凡事都要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两点，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的能够认真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单可以使我们自己有一个爱慕纯净话语神纯净灵乃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也能够保证我们所传给别人的是什么，是纯正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自己不纯净，那我们传给人的一样不纯净，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瞎子领瞎子，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回来接受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边说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务要专心，务要专心，专心在什么上面？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神的话语上面。无论得失不得失要做见证，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在这上来练爱慕这纯净的灵奶，来在这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